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林英秀姐妹，她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陪着小巨蛋一起开幕，然后成为当中的一个成员。当时小巨蛋其实是全台湾众所瞩目的一个表演场馆，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工作起来也应该相当有动力，可是却在这一份工作的同时她却深陷忧郁当中。她是后来靠着信仰才可以改变她的生命，有不一样的人生哦，我现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笑嘻嘻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样子透过这个信仰，然后可以成为一名基督徒，然后把他的生命献给上帝。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林英秀姐妹她的生命故事。Hello， 英秀你好。
主持人还有云彩飞扬的听众们你们好。
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从小你是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其实我是在一个蛮单纯的家庭长大，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弟弟啊这样子。那一直到我七岁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是我们家被倒毁，然后就在那个祷会的过程里面，我的爸爸就开始喝酒，就是他可能就是遇到挫折然后站不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半夜就是他会回来就是会打我们啊，打小孩。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赶快睡觉，可能晚上会被打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从七岁就一直过着就是半夜会被家暴的情况。然后一直到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发现我常常迟到，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怎么常常迟到，然后了解之后他才知道说我是一个被家暴的小孩。而且那个时候我常常就是夏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的衣服，就是因为我身上很多伤，然后我就会把它就是掩盖这件事情。因为我去到学校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笑着，然后他们都还以为说我是一个幸福家庭的小孩，以为我是独生女这样子。那是老师来了解我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害怕，你如果遇到这个事情你就跟警卫说你进来，我不会处罚你这样子。所以是我国小的三四年级的导师先发现我是一个被家暴的小孩。然后一直到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做了一个反抗，就是在我爸爸回来的那个一个早上，然后他又喝醉酒回来，那我只就是跟他就是呐喊了一句说，你为什么都要一直喝酒回来？结果没想到我一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被打得更惨，也就是被打到倒在床上，然后他用他的脚去踩我的眼睛，然后揉他这样。 那时候我没有送医，过没有多久之后我就去学校上课，但是我的脸上已经有伤了，所以学校又再次发现就是我是一个被家暴的小孩。但因为那时候我快毕业了，所以学校就有点息事宁人这样。所以其实我是一直从七岁就是遇到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到我大学都还有被打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家暴。那其实我都不太会去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我常会觉得好像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很奇怪。然后还有第二个是我爸爸清醒的时候看起来是正常的，就是他是一个看起来是老老实实的人，然后但是怎么会就是在半夜的时候他喝醉酒的时候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会很困惑，然后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在说谎，就是我自己都被打到就是混乱的这种情况。那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有被铁链链起来啊，然后打的时候就是会拿那些塑胶管就是水管抽打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就是半夜常在这种环境里面，然后如果我妈妈要救我们的话，我妈妈也会被打。对。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还是有一个心，就是会很希望说有一天我的家是不是可以改变，有一天我爸爸会不会改变。
那我想问你哦，在这个年纪，其实你说从十岁一路到大学，就一个女孩而言，这是经历青春期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应该是相当的敏感，然后也相当的渴望有人可以理解你这样子。在这个时候你会跟谁分享这件事情吗？
没有，自国小一年级到高中的时候才终于，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念夜间部嘛，然后我是念台北商专的补校，然后晚上念书白天打工。那时候我的那个打工的那个贸易公司的老板娘，她就会跟我聊天，然后她聊天的时候她就了解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之后，她开始会花时间听我讲话。那一开始我学习讲出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去
协助你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说你其实心里面是有渴望想要这个家有朝一日还会不会改变，这代表你对你爸爸应该同时可能有惧怕甚至有愤怒，但也有爱在里面哦，这样子。那面对自己的家庭，你自己有没有希望说我希望未来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庭，怎样的一个未来是你自己期望去迎接的呢？有这个想法吗？
我只有期望说我是可以成为那个帮助我的家庭改变，然后让我妈妈可以有盼望的。但我小时候是惧怕以后我有婚姻的。对，我是跟我妈妈说我不会结婚。但是我就是很希望可以让我们这个家可能透过我努力念书，然后努力上进，也许有一天我有能力可以帮助这个家改变。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爸爸是因为被倒毁嘛，然后他自己再也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跌倒这件事情。
那当时对你的想法而言，你认为是爸爸的经济状况改善了，可能这个家也就恢复正常了，是这样子吗？
我以为可以。对。
所以说对你而言，其实你刚刚讲说你出社会也出得很早哦，这样在念高中的时候你其实就在打工了这样子。那对你而言，你刚刚说 OK 好，你其实也希望可以努力赚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被塑造成一个怎样个性的人，能不能跟我们多讲一点点？
我是一个蛮压抑的人，就是其实我不太能够去表现出我真正的个性，而且我因为家里面的这个环境嘛，就是我就会很希望有朋友，透过在学校跟交到很多的朋友啊，然后可以让我好像感受到就是有爱这件事情，因为在家里面我感受不到爱嘛。但是呢，我的妈妈她是很传统的妇女，就是很认真的去养小孩，所以我会去想到说，妈妈是很辛苦的，然后就是会体贴妈妈的辛苦，所以我就不敢变坏。 然后很多东西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感受心情往里面吞，然后所以以至于我是一个压抑的，但其实我表现出来让人家以为诶我是很开朗的，很多朋友的，然后就是会笑，然后跟大家是很随和的，甚至我不会去表达我的想法意见这些的。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压抑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很害怕。在我的就是以前我常常说我怕什么，我怕什么，我就很容易讲话就是会我怕什么，就在我的心里面是带着一个很深沉的惧怕，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然后或者是诶看到爸爸在，因为我们家是在夜市做生意，然后我只要看到我爸爸在夜市的在店里的时候，我就会跑回家里，看到他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跑去店里，就是所以我的状态是一直在一个很惧怕的状态里面。那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偷偷哭，就这样子。
可是你刚刚讲就是你也出来工作的很早哦，然后应该也加加减减有一点点小小的积蓄了，虽然现在看起来那未必是大的数字，随着你的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难道没有希望说哦，我要脱离这个让我不开心的环境，或是我需要做点什么实质上的生活上的改变，我不想要再面对这些恐惧，或是我不想要让我的家继续这样子，你有做出一些行动吗？
大学的时候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不在家里面。那对我一个帮助是我不用每天都活在这个恐惧中，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会很在意妈妈的孩子，所以其实心里面都还是会牵挂着。然后但是至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去到学校，然后住在学校的宿舍，让我可以好像变成一个比较单纯的学生生活。但就是我只是一直都是有半工半读这样子而已。对，
在这个生活状态之下，能不能跟我们讲，就是你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学生？然后那个时候，你刚刚讲哦，你终于好像比较恢复正常，然后本来的那些包袱可以摆远一点了。那你有期待说你自己应该要做哪些工作，未来赚多少钱，做哪一类的工作，有这些想法吗？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参加系学会，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学会的干部。然后就是我说我的模式就是透过学校很多的交很多的朋友，让我感受到我这个人是有存在感的。然后感受到我这个人是有好像有价值的。那我就是很活跃于学校的这些的活动，然后办活动，然后当学会的干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呢，我去影像传播系打工，因为我本身念的是会计系嘛。但我从小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我很喜欢看电视综艺节目。然后每天都要看娱乐新闻的报纸，这是我自己很自然的养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憧憬去转系转到传播学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白天呢在影像传播系打工，然后晚上念会计系。然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从老师那边知道诶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去小巨蛋工作，可以去小巨蛋面试这样子。然后我就把握住那个机会去面试。对。
到了小巨蛋你是做哪一类的工作呢？
我算是活动节目策划。对，就从零学起，因为我也不是本科系出身的这样子。
那做了哪些事？有没有一些至今还难忘的回忆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验收小巨蛋从头到尾，就是因为它刚盖好嘛。然后本来一开始觉得我要去那里可以做企划啊，可以做什么，但老板没有，就说所有的验收都要跟着学，这样子当有任何的突发情形的时候你们才有应变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小巨蛋验收消防我们也要验收，然后验收水电啊，验收空调啊，甚至那个结冰啊要怎么结冰，然后要到小巨蛋的猫道去，猫道上面爬猫道，确定那里面的这个的结构的安全啊，就是从头到尾跟着验收。然后再来我们就开始小巨蛋开幕之后就有很多的演唱会，然后每一个那时候我们的老板就规定我们每一个 演唱会，不管是各样的节目，各样的类型的节目，我们都得要参加。
嗯，
然后就要学习拍照做记录。那他就回来之后，他就会考我们说，今天摄影机有几机？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还不懂，然后他就从我们讲出今天是四机。哦，是六G是什么？他来判断说，这个活动有多大？他就训练我们的观察能力，
嗯，
然后看我们看到整个节目的流程啊，什么？就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是很有热情的，所以我不管可以接触什么学什么，我都觉得那个是让我觉得很有动力的。然后当这些一起同一批进去的人，他们年轻人，他们不想加班的时候，我就很愿意加班。
嗯，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很享受在当中的一个环境。这样，
你现在分享这些其实都还带着笑容哦，可是你同时也说到，在那个当下，忧郁是同步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呢？
嗯，后来我自己去回想的时候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一些忧郁症的症状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意识到的，是公司的老板注意到我可能有一些行为啊、状况啊不太对劲，然后他才说你去看一下医生。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很短，有些时候甚至是没有睡觉。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熬夜嘛，我还在小巨蛋附近就租房子，就是骑个摩托车可能五分钟三分钟就可以到的路程这样子，然后就是回去洗个澡，然后继续回来小巨蛋工作。那时候可能我们就在策划节目啊什么这些的，那长时间的睡眠的不足，然后还有这个工作的压力是蛮高压的，那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从我从小到大很多东西，我的压抑的情绪什么这些累积在里面，然后一次的爆发出来。
嗯，
对，
是。那我想问，就是当爆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或者说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状态就变成我越来越就是。脸就是越来越不会笑，然后也害怕接触人，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让我休息，那我就是一直躲在就是住的地方，所以我也不出门，然后也不吃东西。
就算你拥有的工作其实是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而言是个好像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演唱会啊这些的，但这些现在虽然你讲的时候是带着笑容，可是在那段时间你是完全提不起劲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蛮绝望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再有动力。
嗯，
然后甚至我说我从小就是很在意妈妈，她好像是就是我的支柱，让我可以活下去的动力，可以往前进的动力。可是妈妈来我住的地方看我的时候，我连爬起来坐起来我都没办法。那时候我觉得我突然觉得很绝望，我觉得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再站起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英秀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他在大学毕业的这个阶段做着一份其实应该是喜爱传播、喜爱流行文化都会很羡慕他的工作，因为他在一个台湾当时是最新的场馆，然后也最具指标，可以看到很多免费的演唱会，应该是大家都很羡慕他哦，这个可以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然后并且为了这一些他所喜欢的东西去努力，还可以赚到钱。但是他虽然现在是这样分享没有错，可是他也同时形容说那段时间他完全是生活提不起劲，在租屋处里面可以躺在床上，然后就是起不来，就像一滩死水一样，然后就躺在家里面。家人可能当时也会觉得很好奇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想问哦，就是那这件事情后来有没有什么转机呢？
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在小巨蛋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是面对一些企业啊，然后他们会办尾牙、办这些忘年会啊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请一些表演老师，因为他们会有就是员工表演，然后需要有表演老师来训练他们。那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表演老师，他是一个基督徒。
嗯，
那他从跟我的合作的过程里面，他感受到我好像变得不太开心。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说，诶，你要不要看我表演？你要不要来看我表演？那我就说，哦，好啊。他就约我去看表演。当我去看表演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在教会表演。
嗯，
然后那一次我就是看完之后呢，我出去我还心里面有点不太开心，觉得说你怎么可以骗我，就是原来是去教会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呢，他还是三不五时就是会约我，就是有一些教会的活动啊，可能去吃吃饭啊或是什么，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办一些什么过生日啊或什么的，他们还是会三不五时就是问我要不要去。
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忧郁状态吗？
对。
那他邀请你之后，你有就是你是勉为其难的答应，还是你参加这一类的活动，你是什么想法啊？当时
那时候有时候我会去，有时候我又不出门，对，就是我的状况会反反复复。
嗯，
然后甚至他们还会来我住的地方就是叫我，因为我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然后我只要一听到楼下有声音，我就把电灯关起来，把窗户关起来，但他们就始终没有放弃。
嗯，
然后我有些时候诶愿意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尽量的陪伴我，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就感受到这些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他们却不厌其烦的，就是即便我拒绝他们，他们还是会有再下一次再继续邀约我。
嗯，
对，然后我是慢慢从他们的这些的陪伴里面慢慢感受到这个爱不太一样。
嗯，但这有让你想要更常与他们相处吗？
渐渐的我的心慢慢的就打开，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知道我需要被救，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有能力，那至少我让我自己去到一个正面的环境，因为那时候去到教会大家都是很正面去肯定你啊，很正面的鼓励你啊什么这些的，那我就感受到诶有一份这种正面的环境也许是可以让我被救的。
可是你刚刚一开始有讲说，当一个表演老师邀你去看他的表演时，你甚至觉得自己有一点被骗哦，就是说诶你怎么邀我到教会来，可见你当时对教会是至少并不是完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上教会这件事情。但你今天竟然说诶我愿意跟这群人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仔细一点这个过程转折啊，就是从一个态度其实是有点抗拒，然后感受到他们的关心之后，诶你竟然愿意加入他们。
嗯，就是可能我慢慢的就卸下心防，我觉得那一次会觉得被骗，是有一种就是你有一个防心在，
嗯，
然后突然觉得好像被骗，然后没有据实告诉我去教会，对，然后可是他们还是诶，就是这个表演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然后是一个比较阳光温暖型的人，所以他完全忽略我有没有生气这件事情，他就是继续邀继续邀继续邀，这是他很棒的一个特质，对，嗯，所以让我可以慢慢的好像被融化一样这样子。
嗯，
对。
但随着你跟他们越来越常相处好了，你的忧郁状况有因此而改善吗？
嗯，那个时候其实在跟很多人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会觉得很开心嘛，然后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就是正面的啊，然后也会一起唱诗歌啊分享啊什么的，当我在团体里的时候是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甚至也会觉得好像我越来越好了，但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说这份爱不太一样，但我自己还没有真正的遇见神。
嗯，
所以我的这个忧郁的状况又有点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能力面对的，所以才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有些时候我又躲回去，有些时候我愿意去教会，有些时候我又不愿意这个状况。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状况有所改变？
嗯，这个状况明显改变是在有一次2010年的时候，我去到温州宣教。
嗯，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去过。
你只是跟着，但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后来受洗了。
你后来受洗，但是受洗其实也只是等于说是好像跟这一群人习惯了在一起，那我就加入你们的家庭，是这样吗？
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摸到一点点那份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是该受洗了。
嗯，
但是我自己跟神有没有那么深的关系呢？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只是觉得哎，自己可以进入这个信仰，嗯，这样子。
那在就是好像凭着感觉，当你进入了这个信仰之后，你有没有观察到说你实质的生活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啊？
实质的生活就是我比较能够去面对人群，然后能够开始就是愿意有就是再继续去工作，对，因为我也必须要生活嘛，那就是我又继续的去工作，然后跟人有接触。但是那时候我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又受到比较高压然后有挑战的时候，然后遇到老板他比较就是比较凶的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承受力其实不太能够承受这些的压力，然后我就会又开始不出门。
嗯，
我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我开始走不出门。
嗯，
即便我穿好衣服准备好要上班的状况，然后我就是开不了那个门，就是在这个门里，在这个房间里面绕圈圈绕圈圈，开不了这个房门出去。
那曾经去教会有带给你那些感受吗？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开门去教会。
有，
也有，
也有。
就算那个时候你成为了基督徒，但是就是就算你那个时候受洗了，但是也曾经还是有过这样子的状态。
是，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状态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真正有一个翻转的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翻转是因为我又开始恢复工作了嘛，那像做这种传播媒体的这种活动，就我们很常会加班，然后所以工作的时间就会不定，那以至于我就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有一次就是其实我又默默的没出门了，但是教会的人并不知道，就是我又就是又忧郁症发作，然后可能我就开始又跟公司请假，然后没有去上班，那教会的人也没发现。是直到有一次，那次我就是充满了就是黑暗，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是知道说，我如果再不求救可能下一步会出事，所以我拿起电话打给教会的人。那那个时候我们小组刚好就正在教会聚会，但他们以为我在加班，所以没去聚会。然后我就听到我们小组的人就说，你在加班吗？下班了吗？赶快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挂掉了。我就鼓起一个勇气，就是拿了钥匙，我就冲出门，骑着摩托车冲去教会，然后跟教会的人说，我又发作了，我又没办法工作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嚎啕大哭。在我嚎啕大哭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在牧师的家里面聚会，然后牧师的房间就在隔壁，那他就走出来，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安内无救啊，就是我大声的讲，我大声的哭出来了，跟大家说我的困境。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为我祷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真的愿意改变吗？我记得有一个人问了我这句话，你愿意改变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愿意改变，不然我不会来求救。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求救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能跟我们形容一下那天你离开了聚会回到自己的家，其实家里面还是你一个人啊，然后晚上还是关灯睡觉，心情有因此而完全不同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回想起来是蛮模糊的了，但是我最记得的就是那一晚我做了这样子的求救。
嗯，
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后面就真的焕然一新的生活了吗？你求救了，哭出来了，嚎啕大哭了，你就可以开始正面的去上班，然后每一天拎着包去打卡吗？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教会就比较知道怎么接住我。
嗯，
因为其实忧郁症的就是恢复期是要蛮长的，它不是很多人以为忧郁症就是它不是一个变魔术，说我半年就好了，我一年就好了或什么。我然后 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过程，但是教会的牧者还有肢体，他们会比较会去注意到我的状况，可能看得出来我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我比较低落啊，或是什么，他们会比较主动去 focus 关心我啊，这个东西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会主动求救的人，
嗯，
在这个方面是我比较就是比较弱的地方，这样子，
对，嗯，那我想问你，就是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中，你觉得信仰有帮到你自己什么吗？
有一次呢，我又在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为什么我没有能力面对黑暗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们小组的人说，我说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黑暗淹到我的喉咙，就像要淹水一样，快要窒息了，可是我怎么没有能力去面对，然后那个念头让我开始看重我需要读神的话，我需要有神的话成为我的力量。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只是一种感觉，感受到诶，这些教会的人的爱啊什么的，但我在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才开始看重说我需要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嗯，
我需要有神的话，不然就是在这些挑战来的时候我自己没有能力面对。
嗯，
对。
那当你开始吸收上帝的话，然后开始跟上帝建立关系之后，有什么样子实质的改变吗？
当黑暗来的时候，神的话出来会让这个黑暗很快的离开，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当我负面啊，当我消极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沉浸太久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漩涡里面出不来，所以这个是一次一次我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出来。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是的帮助，耶稣唯一救主。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我们的来宾英秀跟我们说了，他其实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一次一次其实是在浮浮沉沉跟忧郁拔河的，但最后他发现很不一样的是，他必须跟上帝建立关系，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离开了人群之后还可以跟这个忧郁来对抗。接下来我想问你的是，当你经历完这个忧郁的过程，然后也逐渐的好像我想后面应该是越来越知道怎么样 handle 自己的人生哦。可是成为基督徒也不就也不是就说一帆风顺就永远平安顺利这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后面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其他的挫折呢？
后来因为我得着了这份爱，很自然的我们就也想要去回馈，所以当有时候小组的人有躁郁症的人，有忧郁症的人来的时候，我就会主动去陪伴他们，去关心他们。那其实在我就慢慢的起来，开始成为一个小家长。那在陪伴的过程，就是也会遇到挫折，有人可能放弃了这份信仰，然后有人可能又走回头路，这一些的都会让我觉得很挫折。对，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很看重陪生养这件事情，那也会有被就是说你不是牧养我的人，就是这种，就是我可能陪伴了他很长的过程，然后他就是一句就说你不是我的牧者或是什么，就是在陪伴牧养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的挫折。然后那个时候也会让我有一些打退堂鼓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要这样子继续下去。但是后来就是有些时候神的话重新又给我力量，然后我又回想到起初我是怎么来到教会的。对。
但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这群人在教会里面，然后你的受伤却也同样是在教会里面发生，这群伤害你的人或者让你觉得很心累的人也都是基督徒，你那个时候你不会对上帝有一些埋怨说你怎么不修剪他们，要我现在来 suffering 来被折磨吗？
我好像没有这个方面的想法耶。对，就我就是可能就是之前的这种忧郁个性，然后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我只会就是让自己好像很难过很伤心，然后或什么的，然后就是重新又在主的安慰里面，然后就继续的去关心人，去陪伴人这样子。
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你觉得上帝给了你哪些，就是可能你本来看似是很挣扎很痛苦，但后来你觉得这是值得，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其实去陪伴别人其实是救自己，因为当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当我再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别人拒绝了这份爱，我反而更能够体会到耶稣的爱，因为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然后即便我们就是去走回头路了，但上帝的爱依然都在。就是其实透过陪伴人会让我更深去认识耶稣的爱。对。
那我想问你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好像是一个很正面很阳光就像你刚刚讲形容自己就是在外人面前是正能量的，然后是一个开朗的个性这样子。可是我现在要往回头讲一点点，就是曾经你的家庭给你很大的压力，这样你曾经想要逃离那个地方，你的父亲甚至会对你恶言相向，然后甚至使用暴力。当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生命被改变， 你可以用信仰，用与神的关系来迎接忧郁症。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回头来迎接面对自己的家庭？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先给自己一个立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爸爸有机会可以认识神。然后我就先就是我的嘴巴就是不会绝对不会对我爸说任何不好的话，就我那时候先告诉，就先给我自己立一个目标，不管我如果有什么不开心或是什么，我都不要跟我爸爸有这样子的冲突，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他有机会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不要因为我跌倒。然后当就是我回去家里面，有些时候也会面对到我爸爸有一些还是一样就是那种很不好听的话，就是可能一句话就会伤到我们的那种，那我就是跟耶稣哭，就是回来继续跟耶稣哭，然后再回去面对这个家。所以很感恩，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就是有进入教会的共同生活，然后住在教会里面，然后也后来也跟教会的牧者一起住，就是在这个共同生活里面是让我有一个安全感的，会让我有个归属感，就是我是有地方可以逃的，就是我回去家里面也许不是一次就成功面对我的父亲这件事情。那但是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很奇妙的是我看见我的父亲开始转变。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表达爱的时候呢，我就是常常在他生日的时候或者什么父亲节的时候或是过年的时候，我就会包红包给他，然后就在红包上面写字去表达说，诶，爸爸，我希望你身体很健康哦，然后我是爱你的。就我还没办法开口讲出，对他讲出我爱你，但我学习去表达，让他知道我是爱他的。然后后来我就慢慢感受到我的父亲他也在改变，就是他对我讲话会变得越来越和缓，甚至有一次他还跟我说，你常回来啊，我会想你。然后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不是我跟他之间以前会有的对话。甚至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信主没有多久，我爸爸就主动戒酒了。
嗯，
然后那一次的戒酒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碰酒了。那这个事情呢，就解除了我们家就是因为他喝醉酒会有的这种警报，就是随时他只要喝醉酒，然后家里面就会出什么事情的这种警报。那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慢慢的我就跟我爸爸的相处，还有面对我爸爸跟我妈妈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不是那么好的夫妻的关系。然后我在这里面，因为我在教会得着这份爱，当他们在面对他们冲突的时候呢，我就学习用比较幽默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帮助他们去看到可以感恩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妈妈有一段时间她就是有癌症嘛，然后我爸爸就是会煮牛肉给她吃，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妈说，你看他还会帮你煮牛肉诶，我们要很感恩。就是我会常常从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去成为他们的帮助。其实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力量，因为有些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在面对这种很伤人的话的时候，当下第一拍的确还是会觉得就是受伤重伤这种感觉。但是我可以就是越过这件事情，然后还是继续就是去爱我爸爸。
嗯，你刚刚讲说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是一起生活一起同住哦，这样。但是这群弟兄姐妹其实他们也是人，然后我相信难免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摩擦，这样。在这种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正在一个状况之下，但是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同时也带给你一些负面能量时，这个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样子度过这种时刻的呢？
通常我就是自己会去听诗歌，然后就是我最会就跟神哭，跟神说我伤心啊，我害怕啊，我难过啊，然后我遇到了什么事情。那有时候一句神的话就会给我安慰，有时候一首诗歌也会给我安慰。然后还有就是教会的牧者，就是他就像我的属灵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会就是了解我，然后知道我的弱点是什么，然后怎么去帮助我面对就是跟人的摩擦啊，然后这些的东西，就是他会去教导我， 然后说诶，我应该怎么跟人家沟通，怎么跟人家说话，然后甚至如果我有低潮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要设停损点，就是不能让自己一直陷进去那个哀伤里面，然后要让自己可以出来这样子。
你刚刚讲说要给自己设停损点哦，但是有时候环境还是就是负面的能量会不断而来这样子，就你没有办法，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你住的环境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是你没有办法马上做改变或马上停损转换的。在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向上帝呼求的呢？
其实我后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我后来进入了教会的全职。
嗯，
我几乎是一个24小时在教会的保护底下的状态，所以就是我怎么样都不会离开在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不会说让我自己是孤单一个人的。
嗯，
对。
那你怎么会想要到教会来全职呢？就是毕竟刚刚讲到了你做的工作其实是相对而言可能很酷的啊，然后在社会上一般人会觉得说诶，哇，你做的工作很好玩耶这样。可是你今天到了教会，那个规模是跟小巨蛋是完全比不了的。然后你以前是可能是替明星，是替老板做事哦，你还觉得有点成就感。但现在这些人可能是离你很近，没什么名气，但是又却不断得罪你的人，你是怎么样子决定说我要在教会工作，服侍这群人，也服侍那个上帝？
进入教会工作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呼召。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会挣扎，就像你说的，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说，诶，我好了啊，我还是可以去外面工作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还在忠孝东路自己一直走来走去挣扎，然后一直跟神说我可以去外面工作啊，我有钱再奉献给教会就好了啊，什么这样子。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忠孝东路走来走去，然后跟神说话，然后就这样。然后但是呢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那时候好像一个意念一样，就他是说我需要你赚钱吗？对。然后第二个是呢，再一次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就是牧师刚好他就走进来，然后跟大家说话，然后就我们在他在跟大家说话的时候，突然他就转向我，对我说：“你以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全职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全职，那是要有呼召的。”
嗯，
然后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停住了，我就再也不去跟神说。就是诶，我要去外面工作啊什么这些，就是去跟神就是挣扎这些，我就知道那是一个呼召了。
那当你面对这个呼召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神之间再有其他的拉扯呢？还是你就乖乖顺服了？
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像比如说跟人的摩擦啊，或是我的生命被修剪的时候，这个状况的时候会有。甚至也有讲过说那我不要全职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属灵的妈妈她就教导我，她跟我说你不可以随便这样子说。她不是不让我不全职了，她其实在告诉我的是，她帮我想到的是有一天如果我要建立家庭，她说就像你建立家庭一样，你不可以随便说我要离婚，遇到挫折我就说我要离婚。那就是这是一个尾声。就像不管是在教会的全职，然后面对这个呼召，这是一个尾声。然后还有将来有一天我进入家庭，进入婚姻，这也是一个尾声。所以我常常就是透过这个人教导我什么，然后我就慢慢自己咀嚼，然后学习这样子。对。
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全职之后同样也会有灰心的时候哦，这样。但这同时你说你也觉得上帝有在呼召你。你有没有曾经有个想法过，就是上帝，你既然呼召我，你为什么不帮我可能在服事上可以比较更顺风顺水一点，还要遇到这么多的拦阻跟这么多的困难呢？
嗯，其实很多时候有这些挑战，会有这些挫折，它看起来一般人可能觉得是不好的，但在神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有些时候透过这个反而会让背后会看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不觉得说诶一定是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它就是不好。因为有些时候可能透过这个事情我更加能够敞开，然后或者是我跟人有更真实的关系，或者我的生命又因为这样子可以更成长，
嗯，
学习 不管是跟人的相处，或者是跟神的关系，我怎么样跟神更深刻的去建立那个关系。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要问一下英秀，就是在你的过去其实有很多的伤疤，包括说小时候被家暴，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相信也很多的摸索，自己一个人才在做学生的时候半工半读，在出社会的过程中我相信也是跌跌撞撞这样，然后到了后面开始工作，看似稳定，看似好像有一点点生活的转机，就忧郁症又来打扰你哦，这样子跟你拉扯了好久。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都在期待说，诶，我的未来好像可以更好一点点，会不会好日子就即将要来临了，然后可是却一直遇到不断有状况哦，这样子好像绝望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在这种失落连环的轰炸之下，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在信仰当中的鼓励呢？
好，其实在家暴的过程里面，因为从7岁然后长达到就是大学，这个时间很长，然后就像你说的，还有我的忧郁症的过程，就是我从2007年那时候发现有忧郁症，然后一直到慢慢的好，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几年之后才会好。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陷在一个黑暗里面，我常常感受到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你在过一个隧道，你不知道这个隧道到底有多长，什么时候我可以过完这个隧道，可以看到那个隧道口，可以看到那一束光。在箴言4:18有一句话叫做，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像在一个隧道里面，我不知道这个隧道有多长，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那一束光，知道我出隧道了。但当我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它带给我一份盼望，知道我一定会看到光，我一定可以走出这个隧道口。
很高兴我们可以听到英秀来跟我们分享他，可能现在就算他在麦克风前侃侃而谈，但是我相信他的日常生活也难免有所挫折，也仍然会有打搅他的事情，但现在他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也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他知道就算可能我们现在过的是不顺遂的，可能每一天都会有每一天的难处与沮丧，可是他的未来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就来自于他所信仰的上帝。今天非常谢谢他愿意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英秀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林英秀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 云彩飞扬节目在旧闻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着你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旧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旧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旧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旧恩之声。